好，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。主，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知道，主，圣殿是我们人生要敬拜的唯一的中心，因为神就在殿当中彰显你荣耀，也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也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心，欢迎你来对我们说话，透过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保惠师，你来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进到更深的真理当中，也帮助我们有个谦卑的灵在里面。主，让我们看到这些历代的王，他们的生命都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甚至是我们被帮助的地方。我们要在里面前祷告，让我们看见这些写照，我们生命就被提醒过来，并且选择走在光明的道路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落在你手中，愿神得荣耀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33章了哈。33章呢，又出现另外有两位王出现，一个是马拿西另外呢就是亚门。这两位王呢都有很特殊性在当中，他们呢在神眼中都是看为邪恶的，很糟糕，不像他的爸爸哈西西家是在神眼中看为善、看为正、看为忠，这很少的，三个都是神给他一个嘉许。但是这两位王看起来都很糊里糊涂，很糟糕。那这两位王呢在神眼中都是邪恶的，但是前面马拿西呢前面是很糟糕，后面却悔改了。这像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过去不认识神之后都很糟糕，走在黑暗当中，后来信主之后人生改变过来，就直追能够来敬畏神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前面坏，但是后面是好，终点比起点更为重要。但是亚门呢就很糟糕，一路坏到底了，那最后呢就被背叛，被刀杀，就死了，就非常的可怜。首先神祝福大家来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呢要为义受逼迫，千万不要为罪受逼迫。为罪受逼迫是白白受苦，为义受逼迫才有奖赏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我们记得在人生当中会不会受苦呢？会，但是要为义受苦，不要为罪受苦，就白白的受苦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章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，还有一些亮光，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帮助。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，第一节念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神话。预备，请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
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的那可憎的事，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，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，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。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，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惑，又关照用法术、行邪术、立家鬼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，又在神的殿内雕刻的偶像。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我就不再使这挪移他们离开我所赐他们列祖之地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国 更甚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，所以现在大概是国小6年级吧，很小就登基了哈，所以他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王。马拿西翻出来，我们就知道马拿西其实是在约瑟的长子当中，就是马拿西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？导致遗忘，对约瑟来讲就是遗忘那个痛苦啊，但是马拿西呢是导致遗忘的意思。这王登基的时候这么年少，才12岁，国小6年级左右，在耶路撒冷呢做王非常的久，几年呢？55年，所以他总共做了67年哦，这样子加起来就67岁在人间。但是呢，前面很糟糕，非常的邪恶啊。这边说他介绍他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有什么邪恶呢？等一下细细读就知道。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，你看到吗？他的爸爸西西家是非常伟大、非常敬畏神的王， 在神眼中是看为善看为正的事，他却没有效法他爸爸的这样的品性，没有效法爸爸的行为来讨神喜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提醒大家，第一个是领袖，请记得你要好好的对你下一代要传承，请记得这件事，要好的传承，你自己很厉害不算厉害，要把下一代扶起来，扶持起来才是真正的厉害。所以我们当领袖的，无论是当家长的或是当主管的或者当传道人，请记得你努力追求很多敬畏神的事或是伟大的事工很好，但是记得要传承，一定要把好的传下去，这是真正的好的品格啊！这是在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父亲，这很重要。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孩子本来就不太喜欢跟父亲了，老是跟这些这些外邦的孩子在一起，所以他才会行外邦可憎的事嘛，跟这些孩子玩在一起嘛，一起从小就跟他们拜偶像啊，到秋坛去啊，看偶像面前的雕刻啊，他什么都学习，就是不要跟随爸爸，两方面都有可能。虽然没有记载下来，但是他的行为一定是从过去 copy 来的嘛，所以才有效法这两个字嘛，无论是效法爸爸或是效法外邦，都是从 copy 而来，效法而来的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看重下一代的这样的教育，看重下一代的效法的这条道路，我们要给他们好榜样，再来要刻意去安排扶持，把孩子带在身边吧，不要老是把他们否在外面，那我就当王，我做我该做的事，那家庭就很非常非常的糟糕破碎。你看到吗？他一时他的孩子一接手，那你看到就糟糕了。所以我们一样一定要对自己说，我有一天会下来的，有一天我会过去的，有一天我会死的，你要交棒，一定要有这种认知。那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咯，不是等到有没有被抓起来开始交棒，来不及了，知道我的表达吗？现在就要有眼见，开始教育到你的孩子身上。你看到历代志就很多这样起起伏伏，就因为没有看重这个衔接，有没有看重传承，就会造成这种情况。孩子自由发展吗？想拜什么就 OK 吗？老爸都不去纠正他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吗？老爸都不能说他，所以他就行这些邪恶的事，效法这些外邦人可憎的事。好，外邦人有什么可憎的事？这边就开始讲了，他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，为巴利筑坛，做木偶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。爸爸呢全部拆毁，他全部什么重新建筑，完全是唱反调，看到吗？你看如果西西家在天上一定肯定骂他，是不是？可是要骂的时候应该是在他在的时候就要骂了吗？怎么现在在天上的时候才要骂呢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悔恨的地方，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你的门徒带起来，看重跟你门徒的关系。耶稣招了12个门徒，告诉他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说，你们一定要常常跟我在一起，你们要跟我常在一起，不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是我渴望跟你在一起，你要主动跟我在一起，不要怕权柄。如果你羡慕他的生命，要跟随他，要主动跟他在一起。那有学生要常常说，老师你跟我在一起，是学生要主动去，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，我可不可以那样子，要谦卑，要效法，这样子慢慢你就会看见你的生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传承了。要花时间，要付代价，跟这些属灵的长者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是为善为正为忠的人，是值得我们生命投资在他们身上学习的，这样子呢才会看见那个传承是良善的正的忠的事情就传承下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就跟父亲唱反调，所做的都是父亲所不喜悦的，父亲拆毁他就重建，父亲秋坛拆了他就把它筑起来。秋坛就是在山上到处有那个神的祭坛，他们就拜的外邦神就在当中。每次看到秋坛我心里面就戚戚焉，因为我在埔里长大，四面环山，从小的时候就可能一个庙叫地母庙，其他都没有，很漂亮的一个盆地，看起来都非常美丽，很多人都喜欢台这个是最中心的地方。可是每次回到埔里四面都是偶像，最大的听说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在当中，还有一个最邪恶的就在旁边的，哇，看起来很怪的一个木偶很大很大在那边， 那是我以前出生的牛鸣山的地方，怎么有一尊在那边呢、啊？好邪恶、啊，好像一只狗呀、啊，像一只什么，这很大，就在那个地方，看来看去就是很讨厌的。弟兄姐妹，难怪普里地震的时候这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怎么神会那个惹动神了？什么愤怒嘛，到处都是嘛，什么宫啊，什么那都不用算的了。所以看到这些，你看很糟糕，很多的丘坛，丘坛就是山丘的意思，那边有祭坛。有这个木偶，有这些巴利，有这个亚瑟拉，这些都在这当中哈。还有拜敬拜什么天上的万象，所以拜很多啊，不是玩很大，是拜很多，到处都是啊，整个耶路撒冷都是。更糟糕，敌对神在哪个地方呢？第四节，耶和华的殿宇中还筑坛哦，筑什么坛？不是耶和华的祭坛，是偶像的神坛哦。他筑啊，筑坛，直接什么跟神就杠上了、啊。直接什么藐视神呢？你看到他认不认识神？他知道耶和华，但是他故意的，怎么样？我就是这样子跟你唱反调，我就在你的殿中筑起偶像的神坛，在殿中啊，你看到吗？这很糟糕哦。那神曾经讲过这句话，说什么呢？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，我的名字必永远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我的殿就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 peace， 就是平安的意思。你现在把偶像都请到里面来啊，这像不像耶稣很愤怒在殿中把所有推翻桌子鸽子这些人，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样子你看马拉西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他就是贼王啊，专门在那个弄成贼窝啊，很糟糕啊，直接敌对神，不怕神啊。好，你看到他知道耶和华，但是他故意讲这事啊，做这个事。好，他在耶路撒冷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。万象我们知道，就能拜太阳啊，拜月亮啊，拜星星啊，拜星座啊，拜很多很多。请问台湾拜这个多不多啊？多一大堆，是不是？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你想得到都有啊，什么都有，在飞的都有，真的是很糟糕。好，所以真的是变贼窝。好，并且在新嫩谷，新嫩谷就是一个好像烧很多东西垃圾的地方，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像地狱一样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它使儿女什么金火啊，这个儿女金火就是他这些他准许外邦人的仪式祭谢神的时候，他们特别拜巴利。我上次讲过，再复习一下，那些拜巴利的把巴利弄成一个好像很高大的铜或是铁，然后中间挖空，然后呢，里面放很多的柴，然后烧起来，然后手是张开来的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张开来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当中献祭，献祭，献祭。到一个时间的时候，就把孩子啊，因为那个烧得很旺的时候，就把孩子丢在这个双手当中。那个铁桶很热，那大家又敲锣打鼓，又弥漫着烟雾，就在当中祭祀啊，这个啊巴利，然后把孩子就放在当中，活活的烫死。孩子叽叽叫拢听无了，这个叫儿女金火，不是台湾说啊，这过个木炭，不是这个，是活火的烧死啊。请问可证吗？可证，要不要灭啊？要，一个根本没有人心了嘛。孩子活火的烧，这个叫做儿女的金火，哈、哦，它背景是这样子。你看这样事也做了，就在耶路撒冷旁边了，你看到吗？像不像地狱啊？真是如此，而且啊，又关照，然后又法术，又邪术，并且直接什么叫鬼咯，养大鬼小鬼咯，通灵啊，什么都来啊，像不像台湾啊？是啊，这些关照就是看相啊，手相、面相啊，这些都是在做关照的事情。那行法术啊，这些都有，然后行邪术、巫术都有，直接跟灵界、跟魔鬼、撒旦来挂钩。好，他多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。所以这边看见，只要做这些事情的都会惹动神的怒气，因为神是祭血的神，他知道耶和华，他是故意去犯这样错，他根本是目中无神、啊、他就是神、啊、就这个节约讲是这样子。马拉西就很糟糕哦，马拉西呢忘记上帝的话，他的名字本来是应该导致遗忘，是遗忘痛苦嘛，他是遗忘上帝啊，遗忘上帝的话，遗忘上帝的诫命，故意的就把他忘记，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么多偶像，为什么会拜偶像呢？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习俗还在当中啊。所以你看到追到早先，最早先的时候，神就告诫摩西， 也告诫了约书亚，你们进去的时候不能有通婚，不能有跟这些民族的话挂钩。有没有讲到这个？有，你都懒懒做这些嘛，那文化就融在一起，什么都吸收。啊，孩子也搞不清楚啊，看人家拜我也拜啊，看人家跪我也跪啊，看人家通灵我也个通灵啊，所以全部的就在这个混缸里面沾染了。所以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不要爱世界，我们跟世界是分别为圣的，我们没有离开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让水跑到船里面，你可以行在水上，但是不要让水进来，叫做分别为圣。不然你们怎么，我们怎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，得到更多时尚灵魂呢？所以这个要弄清楚，这个神学观要弄清楚。但是这个是水都进来了，整个要下沉了，世界都进来了，很糟糕的，这个都惹动神的愤怒。好，第七节，又在神的殿中雕刻偶像，不仅啊是这主坛，现在偶像都给他雕刻上去了，直接跟神杠起来，你看到吗？这糟不糟糕啊？很糟糕，你看到吗？就等于说，这整个神的殿里面呢、啊，耶和华是其中一尊的、啊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叫多神论，基督徒们，我们有没有多神论呢、啊？可能有些人有哦，耶稣是其中一尊哦，比较灵验了、啊，我就拜这一尊了、啊。如果不灵验，我就拜其他喽。五百五波比，卡贼卡贼波比，是这样子的信仰，你了解吗？到处都是了，很糟糕啊！多神论就在当中，而且雕刻偶像就在神的家、神的殿当中啊。神又曾经对大卫和儿子所罗门说，这个都是神的话记载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所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，直到什么？永远必立我的名，唯独我的名，直到永远。他根本都不在乎神的话，他根本不在乎。曾经他的祖先辉煌的时候，开始建殿的时候，所罗门辉煌建殿的时候，都曾经都讲过很清楚，你看到吗？他故意跟神来抵挡，跟神的话来违背。好，第八节，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好，这边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神的律法、神的诫命、神的典章，其实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跟祝福，而且是保护。如果我们这么说，我们就会永远居住在应许之地，千不会挪开，因为神的应许是照着他的法律、他的律例、他的典章对大家说出来的，他说话算话，他的话不会重新返回的，他说话就算话，像雨水像冰掉在地上就不会收回的。所以要紧紧抓住神的话，如果我们要蒙福了，紧紧的看重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话，住在神的应许当中，它是神开出来的一个应许，他开出的支票不会跳票的。好，第九节，马拉西很糟糕，自己拜偶像，自己沦陷，还引诱百姓跟他一起沦陷了。我看到吗？引诱犹大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居民都跟他行邪恶的事，以至于他们行邪恶呢，比以色列百姓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，比外邦人更甚呢、啊。外邦人可能已经在拜偶像了，他拜更多。拜更凶，就这个意思吗？很糟糕啊！所以这网看起来，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啊、很糟糕哈、哦，很邪恶。全到现在，大家读了都心里面说：哇，怎么那么邪恶的网，真那么糟糕了？心里面就有戚戚焉，为他来叹息啊！但是这边一个转折点，请问大家，神爱不爱马拉西啊？爱。神会不会管教马拉西？会，因为神已经讲出他的属性。他是有恩典、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这是上帝的属性。神知道他是跟我立约的，而且他的父亲西西家也是跟我立约的，我会来管教这个孩子。好，抬头看到这边哈，管教是好的，管教是不舒服的，但是管教是对你是极大的好处。如果神不管教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呢没有用了啦。被管教代表说神想扶持你，神要挽回你，如果不管教大概也放弃了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被管教，请记得你是被看重的，人们不放弃你，管教代表对你呢还有很大的希望在当中。神对马拉西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，他要管教他。好，第十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管教，管教之后有没有受管教悔改回转，然后甚至走向正路呢？我们看到第十节开始读好吗？十到二十节是另外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牢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许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能做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，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，建筑城墙，环绕俄斐勒。这墙筑得甚高，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，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，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，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，吩咐犹大侍奉的以色列神，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，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。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，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列上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，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、设立亚撒拉和雕刻的偶像，都写在何塞的书上。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自己的宫院里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这边是第二段，你看到吗？神是怜悯的神，神知道他的情况，知道他十二岁才登基，也了解他在外邦孩子里面好像圈子长大，他知道，他也了解，所以神总是看见人的过去的种种，他可以知道，然后呢，知道呢，就开始要引导他走这些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一个人也要重眼光。请大家记得，有时候他们在记录的时候，都会从小什么什么的背景讲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跟从小有关系。当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看到现在的现象，他现在现象是他的行为的果子，他的过去叫做根，你要找出来。他为什么会变成这副德性？因为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、想法、看法，为什么这样子常常敌对神？他有他的背景在当中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人。这么小就当王，请问压力大不大？也蛮大的。你十二岁看看，你当王看看，全国都要你治理哦，压力大不大？很大。那你要看到他的背景会这样子，才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嘛？有因才有什么果嘛？所以帮助个人一定要这样的眼光去看。所以你看到历代志有很多人都会记载这些繁琐的事，让我们有神的眼光来看人。神知不知道他的过去？知道他从母腹开始，一岁、两岁、三岁发生什么事情都一清二楚。所以神就用怜悯眼光看他，然后开始来管教他，盼望他能够有悔改的机会，因为今天的造成是有过去的因在当中。好，这个就是神的眼光哦，跟我们看刚刚所看，我没有讲的话，大概我就很讨厌这个人了，很气这个王了，让整个国家是到处做偶像。其实他过去就是被这些沾染过，他有这个过程，他有今天的果子。所以神的眼光是怜悯的眼光，是再次给机会的眼光，是扶持的眼光，那个叫生命树，不是什么善恶果的知识树，对跟错。神总是给机会，你才有机会起来。好，那这种人有没有救？答案是有，因为神出手，神给怜悯，神给恩典，给机会。那接下来看什么做了？好，他就用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不仅马拿西被警戒，百姓都被警戒，他们却什么不听。请问神有没有出手？有，可能差先知去警戒他们咯，可能差先见警戒他们咯，可能他们不听。OK， 好，这是正常的， 一个人听不听哦，早就听了啦。不听啊，也是正常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帮助一个人不听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不要放弃，要效法上帝。不听我就不讲了吗？我就不管教了吗？不会的。你看到这边来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。所以是什么呢？有前因嘛，因为才有什么所以嘛。你不听呢，神说开始仗会下来了，行战会下来，神就兴起的亚述帝国。亚述翻译出来就是一步的意思，一步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成功，加起来就一步就给他成功了。亚述帝国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是很厉害的、你看他兴起这个帝国很强盛的，就来攻击以色列攻击了犹大、马拿西。你看到，然后他差派将领来攻击他们，然后呢，他们被打败。然后呢，马拿西就被抓了。那被抓去的时候很凄惨，用什么这个饶钩勾住马拿西。我查了原文，饶钩就是就荆棘的意思了，荆棘那个长刺的东西，好像耶稣带那个嘛，荆棘的意思。这边讲说可能是一个这个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跟着真的是一个被烧出来一个钩子啊，很热的了，然后把它勾起来。哇，这个是在会什么哀哀叫的呢？像不像在抓狗啊？练把练起来，然后又有这个钩，是一边拖一边好像反正像败将一样，把勾到外邦人的，那叫做嘲笑这个王啊，这样子啊，所以颜面见失啊，所以痛苦不堪啊。你看到这极其的痛苦，然后用铁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情况管教重不重啊？很重，但是命还留住了。所以一路上就拖像野狗一样拖到巴比伦去了。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混乱或叫混杂的意思，把他带到这个你喜欢去的地方嘛，你不是很喜欢混乱吗？混杂吗？现在你看到结果是如此。好，原来在警戒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跟灵界邪灵挂钩，以为他会给我们钱财，会给我们福利，会给我们爱情，会给我们想要的，刚开始都会，那是甜蜜蜜的蜜糖，到后面呢就抓到你了。哇，你大只的被我抓住了，凄惨呢、偷窃杀害毁坏是魔鬼撒旦的本性。刚开始都是很好吃，刚开始犯罪都是甜蜜蜜，叫最终之乐。犯罪会不会快乐？当然会快乐了。但犯罪快乐之后，后面呢痛苦等着你，折磨等着你，这个刑罚等着你。你看到吗？马拿西就被整个带到巴比伦去，巴比伦带到邪恶的世界、黑暗的国度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被捆起来，没有自由了，结果就如此。好，提醒大家，我们在拜偶像、通灵，结果会很凄惨。我已经服侍主这么多了，特别不认识主之前，你家可能做这个做那个，甚至是盖庙的，直接都跟灵界有关系的，要回转了。今天要听进去。昨天应该是上礼拜，一个姊妹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，参加完之后就跟牧师讲说，哇，我的爸爸两年前就过世，过了半年我的哥哥也过世。我说哇，这明明都是咒诅嘛，啊，怎么过世？我心里面有个谱。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他们家是做神坛的，帮人家办事的，开公开庙的，直接都通灵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历代的咒诅很快就会下来，所以这个意外你都可以寻啊，圣经都有啊。那怎么办？有没有救恩？有，看下来，你看这边来，这么骄傲的人，神管不管教？管教。哪受才会服呢？痛苦不堪，极其痛苦。这边看起来，第22节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，就恳求耶和华。哪受极难？请问极难，你刚刚形容这样。可以知道他多么大的极难吧？已经没有王位了，而且很羞辱，被拖着拖都拉到这个巴比伦去，而且被这种热的钩子勾住，痛苦不堪，整个痛苦了。然后你看他说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所以他认不认识神啊？知道吗？他知道耶和华吗？ OK， 他知道是归知道嘛。接下来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哇，请问没有很真实的痛哭悔改？有，圣经说极其自卑。 他谦卑谦卑再谦卑，真实对付他的罪，痛悔在神的面前。感恩的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他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不会纪念我们过去的过犯。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诗篇讲过，忧伤痛悔的心主不轻看，只要忧伤畏罪忧伤痛苦，真实在神面前悔改，救恩就临到了。所以以恩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错多大，我们动多深，请记得回转就对了，唯一的道路，这才是真正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为什么极其自卑？我相信神的光临到他了，让他光照看到，哇，他败坏了一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极其自卑？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光照你，你才会极其的自卑。这自卑是谦卑的意思，是选择谦卑的意思。因为你被放出电影一样，从一岁几岁一直看看看看过来，啊，我原来我是罪人了。看你会不会谦卑？会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当中到最后，你看到王他所做什么都被记录是吗？你相信不相信你在世上日子每一天都被记录啊？你相不相信神的 data 那个 video 很强啊？你相不相信你生命当中像飞机上有一个黑盒子啊，可以记录你的一切啊？可以的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不要说哇，我没有人看我，神都在录啊，怎么没有人看你啊？要不要讲讲？神都在录啊，你在看那些没有该看的，你神都在录啊。被光照之后才知道我是大罪人了，没有被光照的我就是大好人了。神的灵光照他，他在神面前看到他自己的光景，在极其痛苦的时候、孤单的时候、落魄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在神面前极其的谦卑认罪悔改。好，他认罪他做什么呢？他祈祷。认罪不是痛悔，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许他的祈祷，应允他的祈祷，而且垂听他的什么祷告。哇，这个是重点，只要真心悔改，主不轻看，不管你犯了多少错，只要真心悔改，神就垂听你祷告。哇，这个神太棒了吧，他不记你过去这些过犯跟罪愆，真实的悔改。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，我们当基督徒当久了，恩典舔多了，常常就忽略这一点。弟兄姐妹，悔改不是只是在神面前哭泣，我做错我认了，挤了很多眼泪，一滩泪水，好像很多人跑到讲台一样，一滩泪水，然后回去了又继续了，不是真悔改。真悔改一定是有行动的，真心的悔改跟行动是划等号的。他有没有悔改？有。你有看到他的泪水？没有。但是我相信他的悔改是真实的，因为悔改是回转，是动词，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啊，泪汪汪的很痛苦了，没有，他有真实悔改。好，所以他在讲出这句话，他说垂听他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做国位，神的恩典很大呀。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什么是神，这才知道，代表过去知不知道啊？过去知道，但是现在这个知道跟过去的知道是不一样的，过去只是知识上的知道，现在是主观经历的知道，叫做认识。知道神跟认识神是不一样的，认识神是跟神有直接的交通连结，跟神连上线的，跟神有直接的这些交往在一起的，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连结在一起的，这才认识。唯独那个很重要，耶和华是神，过去呢耶和华是其中一位神，现在唯独他才是神，这样被点出来没？他有没有完全醒悟过来了？所以他接下来他的行动要怎么行动？唯独嘛，那怎么办？我回到一路上干嘛？我要把所有的拆了嘛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吗？不然唯独是什么意思？唯独就是唯一嘛。 OK， 所以他知道了也经历了，所以他必须要采取行动。请问拆秋坛啊，拆祭坛中不容易？不容易哦，有很多会什么会有很多的冲突哦，可是他真心悔改， 悔改就是要付代价。如果你欠人家钱，或者污人家钱，贪人家的钱，像张建中牧师一样偷人家的书，要不要去还？要，那个叫真心的悔改。阿们。悔改会不会冲突？会不会很大的挣扎？会，但是这个才是悔改。如果你过去欠上帝的钱要还呐、啊，不要老是跟神啊，你有恩典有怜悯，你不跟我计较小钱，神不叫计较小钱，计较你的生命。你跟神讲过什么什么什么，哇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我孩子就好了，我就献给你，现在哪边呢？你跟神讲说我买到大房子我就开幸福小组，幸福在哪边呢？不要跟神开玩笑，神是轻慢不得的神，神动力足够哦，不是吗？动力足够啊，不是吗？不要再有这样子欺哄上帝，真实面对。这个网太好了，我觉得他前面很糟糕，他说后来他真实抓住神，他敬畏神。前面糟糕糊涂没关系，荒唐没关系，但是自从认识上帝救恩之后，我就极其的谦卑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以前不知道就算了嘛，现在神还给我恩典哦，我要不要极其之罪啊？要真实的悔改，要付上代价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凡有耳朵应该听，跟神要正直，使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善的事，忠的事。马拉西就是这样子哦，所以他是不是好王啊？是，前半段不是，后半段呢？是，但是终点比起点更为重要啊！他的终点是好的，所以给他掌声啊！他跑到最后是哇，很棒的，值得我们效法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过去怎么样我们都是不认识主，都是荒唐人生了，但是这种认识主就不要再荒唐下去了，要讨神喜悦，走正确的道路，这就是生命的见证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给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要抓这样的见证，我们要做这样的见证。好，继续接下来哦，你看他到死后，你看就出现了，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？有了。这些说他就开始在大卫城外建筑城墙，真心的有行动，设立的军长，然后呢除掉外邦的神坛，抛弃各神坛在城外，然后开始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献上平安祭感谢祭，然后又开始吩咐这个犹太人要来侍奉以色列人的神。好，他不仅自己悔改，要所有的国都要来悔改，并且该除的全部除掉啊。但是这边说百姓却扔在丘坛上什么献祭，没有回到圣殿来献祭，因为百姓还是有些不听的了，还是有这些这个习惯在当中，但是他已经讲他也做了，所以他有真心的悔改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十九节又记载在马拉西他一生当中，这两节来形容他的一个非常被神纪念眼中看为善的事。马拉西去的是和他祷告神的话，看到吗？他祷告，所以他已经改变过来，常常跟神祷告，并且呢先知先见警告他的话呢都被记载下来，因为他听了之后就愿意悔改。接下来他的祷告曾应允他的自卑啦，然后在神面前的过犯，然后除去的，还有建造这丘坛偶像，这些书呢都一样都写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他好坏都记录下来，但是重要的是在神眼中呢，他应该是到最后是为善的一个人，为这个正的人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好 OK， 好，最后他的有没有善终是有的。马拉西跟他祖先同岁，葬在自己的宫院里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，同岁又画起来，原来呢他有复活的盼望，有一天呢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哇，号角一吹他也会复活，就睡觉嘛会被叫醒的，所以他最后是善终的，而且葬在祖先的什么灵寝啊，有好的善终当中，儿子呢亚门就接续他做王，所以看到他的生命是有见证的。他如果今天能够做见证，一定很精彩的。这种见证呢，哇，一定很感动人了。过去这么糟糕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？完全是福音的大能才改变的嘛，是吗？是吗？福音就是本是神的大能嘛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嘛。 耶稣基督的能力改变一个人，彻底改变过来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，这么糟糕的人神却挽回他，这是福音的大能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不是政府的制度架构规模，都不是这个，只有福音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拼了力都要传福音，改变人心就在福音的里面，没有别的了，这就是唯一的出路。看到吗？这么邪恶人都会改变，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？可以的。所以对福音要绝对的信任，对福音的能力要绝对的信任。我们要常从心里面打，从心里面要这样相信。所以传福音你就勇敢传，就不会妥协，不会怕怕，会说畏缩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好，最后一段来。好，接下来就他的儿子登基了，儿子叫做亚门。亚门翻译出来就是熟练的工匠，很熟练的工匠的意思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？不晓得。但是亚门呢，熟练的工匠代表呢，应该是有啊，有非常非常的技巧的一个人，很容易靠自己啦，可以这么说。所以他专靠自己，很容易就自傲起来。所以他应该蛮骄傲的一个人，因为他很熟练嘛。OK， 亚门登基的时候几岁？22岁，是青年才子，22岁，在耶华啊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几年了？2年。才2年，感觉到很短哦，是不是短命的意思？不是，是被什么被干掉了？不是他夭折，不是他的寿命有什么问题，是被人家除去了。好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看下来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，效法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。好，效法又圈起来，所以他跟爸爸近不近呢？近。爸爸在使坏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嘛。全部都在学嘛，看到这吗 ？OK， 全部学，学了22年都在看，都在学。OK， 好，学起来之后就跟他爸爸的德性一样，全部都在拜偶像，祭祀这些外邦神，天上的星星都在拜。好，而且雕刻偶像。好，这个23节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什么自卑，他只学他爸爸的坏，有没有学他爸爸的好？没有。他没有效法这个，继续做邪恶的事，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。好，圣经虽然没有讲到说有没有先权去找他，或者有没有神去提醒他，都没有写，但是我相信照着神的属性应该是会有的。但是呢，他却越犯越大，根本是不理，根本是不听，只学不好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你看到吗？到最后呢，他的臣仆就背叛，在宫里呢杀了他，在他的皇宫就宰了他，杀了他哈，你看到吗？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，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，所以他背叛哦 ，OK， 但是人也一样来杀这背叛的人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王呢，短短2年呢，就这样子被人家杀死啊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在当中，所以提醒大家。我们被管教代表神对你还有计划，对你还有恩典，对你还有怜悯，对你还有希望。不被管教啊，就一路下去了，不理你了，放弃你了，就很糟糕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感谢主，神今天很爱我们，透过神所这些环境对我们说话，或者透过神所给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属灵的长者长辈来对我们说话，凡有耳朵应该听，因为他透过神的感动对你说，盼望你的生命能够走向正路。好，所以你看整章里面就讲到这两位王，我们记得要效法马拿西的这样的态度，让我们今天还有恩典，我们就回转来到神的恩典。恩典是盼望我们能够走向神原来给我们的命定的道路。第二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心，只有福音能够改变彻底翻转一个人，没有别的路了。这一帖一定要分享给更多人，台湾需要这一帖救恩。阿们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追求，我们来祷告，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为了今天早上33章感恩。主啊，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效法马拉西，真实我们过去也是如此。主啊，不懂得怎么敬畏你，现在我们知道。